我们今天早上晨课来看提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第三章，其实第三章好像也蛮 读下来就是也蛮单纯的，讲的保罗说还有话要说，写到最后了还有几句话要说。那么第一个是要他们要提撒罗尼的弟兄姊妹为保罗、希拉、格林这个提摩太，保罗、希拉、提摩太啊，为他们这一个侍奉的同工们祷告，好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我不知道他这边的动词用行开跟传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意思就是说，至少在我的，在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领受的时候，就是主的道理是要保罗他们行开的，不只是叫他们用刷嘴皮子啊、刷笔杆子啊这样的去传开，而是要行开。因为保罗为什么要他们为保罗祷告呢？那意思就是说，保罗真的发现，要把主的道理传开，可能来讲并不难。但是要把主的道理真正的行开，我不晓得这个原文也好，至少在中文，至少今天中文的翻译这样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把它行开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不但要口传身传，不但要口传还要身传。那保罗为什么要他们为保罗祷告？我们的感觉总是啊，牧师长老传道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今天在这里，保罗留下了一个榜样，很真实，就是不是有宗教地位的人为没有宗教地位的人祷告，而是有需要的人需要别人为他祷告，这是很不一样的。就说保罗觉得他有需要，需要什么呢？难道保罗自己不祷告吗？他自己祷告，他自己祷告，那么他自己祷告就应该够了。保罗祷告很有用啊，很有信心啊，他是上帝所用的这个大仆人啊，大使徒啊。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自己表示谦卑吗？还是怎么样？是一种做作吗？是一种为了教导别人刻意要这样说的吗？在我的里面，我说不是，我在说，这是我的感受，我从我真实的体会的里面、经历的里面，可能保罗并不像我分享的这样，也没有关系，但至少我在读的时候，真的再一次的让我自己思想保罗的光景的时候，我愿意这样分享，因为保罗他自己祷告还觉得不够，他希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祷告，这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保罗希望别人为他祷告，让别人在保罗的服事的里面把主的道理快快行开的这个行动的里面也有份。就是保罗请他们为保罗他们祷告的时候，假如保罗有这样的心，真的太宝贝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祷告嘛，要别人为我们祷告。等到一件事情做成功以后，怎么的？功劳都是我们的，绩效都是我们的。在社会上可以啊，一天到晚请人家帮忙，到最后怎么样的业绩都是算他的。整个公司里面有很多事情，为了这些东西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但是我们怎么样？不，我们一开始的存心不是我把主的道理快快行开我就怎么样了，因为神知道的嘛，神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哪些人在一起处理，每一个人在前线的在后方看守兵器的都一样在神面前蒙福，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一个事实。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真的，他保罗希望他们要把主的道理快快行开，这件事情不靠着祷告，没有神的帮助，怎么能够呢？人都有软弱，包括保罗在内都有软弱， 一个不太觉得自己软弱的人，就没有什么需要别人为他祷告。一个不愿意放开自己的人，也不敢把自己的需要请别人为他祷告。而保罗在这个地方真是那么的一个 open， 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人，他能够跟弟兄姊妹，这个跟帖撒罗尼迦弟兄们，请他们为保罗他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祷告，因为保罗非常的看重。今天我们看重的事情才会请人家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我们掌控之内的事情，我们自己在努力也不能够左右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别人能够为我们祷告。而保罗在这个地方里面，他是感受到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必须要全力以赴。但是就这几个人真的快快的把主的道理行开，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保罗知道，所以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为他祷告，他也希望在把主的道理快快行开的这件事情上面，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也有份。而借此什么呢？借此希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的缘故，他们能够对主的心更加的依靠，能够对主的事情更加的怎么样呢？更加的能够真实。因为保罗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他们也会碰到恶人，他们也会在把主的道理行开的过程的里面遭遇到许多的拦阻。所以呢，一方面也是勉励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你们也要坚固，虽然会碰到这个恶人的手，虽然会这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呢，一定要相信主是现实的，要坚固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而且，保罗他们遵循这个神的话，希望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能够遵循保罗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吩咐。保罗带着一个真的带着一个相信他们的心，不是一天到晚挑他们做不到，而是相信他们现在会遵循，以后也更会遵循，会坚固他们。真的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最后写的话里面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习基督的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不是一下看得到果效，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有什么样的满我们的意识发生，这个不是都顺利，所以这边需要忍耐，而神会引导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安慰的话，而且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是何等有盼望的一些话。但是呢，也不是谄媚，也不是故意说一些正面的话，但是心里面真的希望他们这样吗？真的不晓得，真的求主怜悯。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真的给我们看见，他对于这个弟兄姊妹，真的他传福音走过的地方，对弟兄姊妹们的那一份的盼望，真的在他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贝。下面这件事情上又在讲负面的东西，其实不是负面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保罗这里面我真的不懂了，就是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远离他是指什么？不理他吗？还是怎么样？远离他，或者是就是说要谨慎对待这样的人。这句话在西人在教堂里面引用到变成排除异己，这也不是一件美事。其实真正实施的到底是我们，到底那当然保罗在那个时代没有问题，保罗从保罗他们那边所吩咐的教训的，保罗真的有把握从这边来。今天问题是，除非我们是保罗，我们所吩咐教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圣经里面记的完全一样，不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的话。而我们自己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吗？今天常常是不守规矩的人，有的时候就要远离那些守规矩的人。所以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关于这一句话的运用，我们要很谨慎。 除非我们有把握说我是站在保罗的地位，我真的像保罗一样，我的信心、爱心、忍耐，这个被主的话语的启示跟保罗完全一样，不然的话，我真的劝我自己，我也劝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动用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为什么呢？这样会陷入一种危险、分裂、对立的一种光景。我们真的情愿怎么样呢？我们情愿让别人来处理我们，我们不要轻易的出手去处理别人，因为我不是保罗，你可能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所以我不愿意像保罗一样这样的这样的来处理这件事。那下面他讲到的不守规矩是什么呢？不亲手做工。这边讲到一个，我也不太懂，难道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大家很有爱心，然后以后大家吃饭也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难道像耶路撒冷这个初期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大家反五公用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不太了解。还是不是指所有的弟兄姊妹，是指一些什么？我也不晓得啊，因为真的嘛，今天你说传道人有薪水这件事情，到底是从天主教来还是从圣经里面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这边讲到的不亲手做工不吃饭，以我的体会是，教会再有爱心，人不能够不做只来吃别人的，这个不好。这个叫不守规矩。但是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呢？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怎么样呢？还有一种可能就像现在一样的，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在社会上没有做工，怎么样呢？这个只做这个礼拜堂里面的工，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倒有点排除。但是呢，像以现在这个情况我来看的话呢，哎，妈妈我在泰国北部那么久了，我妈妈也在看，真的拿薪水不在社会上不做工，但是拿教会区会别的所谓的差会的薪水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做一些他们该做的工呢？有没有像在社会上人家为了要吃饭，为了生存那么努力的工作呢？假如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对不起人嘛。还有一个是，因为这样会引起一个结果，这些人因为不做什么事，结果他们时间就很多。这个吃饭，因为不需要他们，就是他们的生存不需要花自己太多的时间去工作，他们变成这样一种存心的，多出很多时间来怎么样的，多出很多时间，他们就专门管别人的闲事。我不晓得管别人的闲事是用嘴巴叫管闲事，还是看到别人有需要愿意帮助他，他也很努力的工作，这个叫管闲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有。但是在这里，保罗不管是听见的或者是看见的，保罗在这边知道说，在帖撒罗尼迦那边有这样的一些人，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保罗怎么劝他们呢？他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不要老是去吃别人的饭，别人的饭不要吃，那么怎么样？要做自己该做的。今天我们常常自己该做嘛不做，老是去好像是帮人家做，自己不是自己的事，要去帮别人做别人的事，而别人喜不喜欢也小不得。其实管闲事的意思就是，别人没有要你管，你干嘛去管？还有一种管闲事是什么呢？嘴巴管，自己有没有付点代价去做的也没有。这两种情况尽量都避免。真正有爱心，有点智慧，对不对？别人真的有需要，你全力的能够摆上，让人家知道说，真的弟兄姊妹中间有真正的爱。没有到了最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说到了一个最需要的时候，别人通常都离弃啊，对不对？这个感觉的爱，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又不是我们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嘛，你好好去做嘛，又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别人的事。把假借名叫爱心，叫帮助，结果做到别人拒绝你，好像对不起你；不拒绝你，给你做，好像对不起自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在这些话里面能够体会一个东西：按规矩行是按什么规矩行？我相信是按耶稣基督，按从保罗他们所教导的这个方面去努力。求主怜悯我们。我再提醒大家，这个时代的保罗太少，所以不要每一个人你以为他是传道牧师长老，他的教导就是像保罗一样，我们也不要这样想。但是至少我们的内心深处要有一个愿意守规矩的心。 OK， 最后的那么变成这样一讲以后，那谁也不管谁了。所以你看保罗很有意思，他就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其实在行善的当中会碰到这样的事，专吃不做。专吃不做用一个另外一个讲的比较不那么赤裸裸的话，就是只知道享受权利，不知道尽义务。那么有很多的人他行善到最后都变成了给别人贪便宜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他还会再做吗？但是保罗怎么说呢？还是要再做，不可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就算别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底有几个人嘛。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时候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到山上来教书，哇，到最后闹了，校长不教了。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班上有三个还四个同学很调皮，不听他话，天天跟他捣蛋。那我们就劝他说，他跟你捣蛋，你心里不要生气也不要难过。你看一般有50多个学生，至少还有这至少还有50、40、80、90个学生，他们很想学习。你不要为了这30个人你就这样的生气了，下山不教了。要想想还有40、80、90个学生，他们还很想学，怎么能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见面了，我们在行善的当中也有很多人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也有很多人专门来 take advantage， 一天到晚来赚便宜。那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到最后给自己一个不愿意再行善的借口，就是因为有这几个人一天到晚贪便宜，所以我不干了。那么其他真正对他有帮助的呢？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可能弟兄姊妹的爱心慢慢冷淡。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今天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本来大家都很愿意有爱心的，结果有一些人来贪便宜，怎么样呢？让那些不想被别人贪便宜的人的爱心，其实我不要他们重新这样说，到底是因为是爱心还不是爱心啊？我也不去判断，但是至少在心态上就，我对你好，至少你也应该好嘛，对不对？怎么我对你好反而变成养成你懒惰光吃不做的这种东西呢？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能够平衡我们的心态？行善是神的心意，我们还是要做。至于说那些贪便宜的人光吃不做的人怎么样，就远离他，但是不要把他当仇人，还是要劝他如弟兄。远离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你帮他的，现在怎么样？现在你稍微停一停，劝他一下，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在这样的面前，也就是哎呀，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你了，我也就不能够这个向你说什么。今天很多人有一种心态，什么？因为我帮你，所以我这个可以说你，这种心态也不对。既然是行善。就不是说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就又换取另外一个权利去做什么。其实不是，我们只要劝他如弟兄，不要把他当仇人。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因为遇到这样的人就把人当仇人了。什么叫把他当仇人呢？背后一天的话滴滴都在说他，当你们又不把他当弟兄来劝他，结果怎么样呢？就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处。求主怜悯，在帖撒罗尼迦有这样的事情，今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是人都可能有这种光景。 最后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要交通的。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出来说，特别提出来怎么说呢？特别提出来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保罗意思怎么样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靠就是假借保罗的口气，假借保罗的语调怎么样呢？来写一些信来混淆当时的信徒。所以保罗他说，我写的信我到最后一定有问候，亲笔问候的话，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前面的这些东西不是他亲笔写的，而是希拉还是提摩太帮他写的，但是最后的那个问候的话他是亲笔写的。为什么呢？当时是不是这种要假冒？今天一个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分量，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讲话别人不听，就假借宗派里面有名的人，假借这个社会上有名的人，假借什么呢？或者利用怎么样呢？很有社会地位的所谓信主的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来衬托、来凸显、来争取他说话的权威性，有必要吗？还有什么比我们讲主的话，主替我们讲主的话来背书更加的宝贝呢？保罗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有这样的事，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的签名，我的笔记就是这个样子。以后假如我亲自问候的话，没有我这个笔记的话呢，你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人家分享交通，你碰到一个人，他分享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他分享他怎么样，不管是他自己的软弱、失败、罪恶、跌倒、痛苦，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主把他带领出来了，这样的话多听听，不要老是去听那些人，是某某人讲、某某人讲、某某人讲，那接下来说，那你呢？你讲的别像我们在地方讲无长老讲什么长老讲的，你讲到最后就问题是，我长老讲的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怎么样分享一点，这一个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是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只要出于人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一样，跟世人都一样，跟地位无关，跟学问无关，跟什么都无关，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人的反应都是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在保罗那个时代有这些事，今天呢？今天我们是保罗所警戒的这样的人吗？今天我们是那个不愿意再忍受别人只吃不做的这样的一种人，而失去了行善的上了智吗？我们有没有常常记得要为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一类的服侍主的人一样常常祷告，让他们能够把主的道理可以行开，不是用嘴巴传开，不是用笔写书给他传开，而是真正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把它行出来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